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水清的文章，题目是不等不靠配合整体，师尊为我开智。我是1996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0年。自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看着世人被毒害，我心里非常着急。那时真相资料很少，我就和家人同修自己写真相标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等，白天写，晚上出去粘贴，还写真相信，挨家挨户的发。我们还自己用纸盒刻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买来喷漆，晚上出去喷真相标语，把我们这个地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做了一遍，不知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楼，脚上磨出了大泡。当时心中就一念，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真相，不要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笨，记忆力不好，拿东忘西的，同修几次建议我做资料，都让我用各种借口给回绝了。后来随着悟性的提高，心性的升华，我悟到修炼人是超常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我心里总想，都是大法弟子，同修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呢？看到同修做资料很辛苦，我就想做资料，减轻同修的负担。就在这时，师父安排了同修为我送来了刻录机、打印机、电脑、耗材等。当时我对这些机器一窍不通，电脑都没摸过，离教我的同修又远。当时我想，师父啊，同修都很忙，也不方便找同修，求师父帮帮我，请师父把我这方面的智慧打开。奇迹出现了，看着是挺难的事情，同修就来了几次，把所有电脑打印机的技术都教了我一遍。同修走后，我就自己反复练习，接下来我就能独立做真相，上网打印刻录真相光盘，自己都觉得超常，常人更无法理解，是师父给我智慧的体现。教我的同修也说，没怎么教你，你怎么会的？从那以后，我就在这方面一点就透。比如给电脑装系统，看同修装一遍，自己记一下步骤，回家自己按照步骤就能装系统了。特别是打印机一出故障，就得找技术同修，看到同修非常忙，找一趟也不容易，我就自己练习修。现在我家的打印机一般的小故障我都能修好， 还帮助维修周围的几个资料点的机器，给技术同修减轻了负担。有一次同修的机器出了故障，找技术同修都没有修好，让我去看看。我就觉得这是师父让我去的，心想有师父帮我一定能修好，马上就出现了该怎么修的思路，然后就按照这个思路一修就好了。通过以上我悟到，不管我做了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手而已。有一次协调人对我说，有两名同修要建家庭资料点，让我去教他们打印技术。我二话没说就去了，我把要教的步骤都给他们整理出来，用打印机打印出来，这样就不用他们记笔记了，特别方便。我就按照步骤给他们耐心讲解，鼓励他们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无论做什么都是超常的。很快他们就能独立操作，学会了打印，制作各种证实法的真相资料的技术。这些年我们互相配合，做出了无数的各种真相资料、光盘、粘贴、年历等，满足了周围同修的需求。如今我在当地已经分担更新真相光盘软件，分担部分同修的真相手机的技术问题，给部分同修的电脑装系统。以上是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不等不靠配合整体的一点心得，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手机直接拨打劝退的方式应推广。随着天地行自动拨打软件的开发和前段时间协党对手机卡的限制，很多同修把原来讲真相用的天宇手机搁置起来，时间长了大部分手机电池不能用了，有的已经处理了，有的找不着了。现在用手机直接拨打劝退的同修很少很少，为此特写此文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手机直接拨打劝退的好处在于：一，手机直接拨打讲真相是直接面对面讲真相的补充。我们一般的同修都是在赶集窜村时劝退，可有的时间比如傍晚我们不能接触世人时，可用手机直接拨打，拨个号就能劝三退。如遇阴天下雨下雪的时候，更显出了手机的作用。对于没有大块时间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拨打手机劝退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手机拨打讲真相增加了我们讲真相的时间，我们劝退的数量也会大大的增加。二，手机直接拨打劝退扩大了我们讲真相的范围，这一点是手机最优越的特点。我们可以支援大法弟子少的地区，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也无所谓什么支援了。世上的众生都是我们每一个同修救度的对象，如果我们用手机直接拨打方式的同修越来越多，会救度更多众生。三，能更有效地救度公检法司的众生。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碰到这部分人的几率比较小，即使碰到还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这部分人受中共邪党毒害较深，再加上我们的正念不是很足，多数都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打电话因排除了直接面对面的因素，被邪恶迫害的几率也大大降低，我们正念也会因此而增强。用手机直接拨打讲真相会大大有利于救度公检法司的这部分众生。我们看到国外同修在电话平台上打电话的效果非常好，我们大陆同修应该学一学国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的经验。四， 现在邪恶少之又少了。只要我们正念理智的去做，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因素。现在大陆的人几乎每人一只手机，所以我们利用直接拨打手机劝退的空间很大。为什么用手机直接拨打劝退的同修很少呢？我认为主要是我们的怕心和畏难心理造成的。打电话时总怕邪恶定位，在心态不稳的情况下打电话劝退，人家就是不退不听或不接，打了几个不退，有的同修就失去了信心，甚至否定了电话直接拨打救人的这种方式，并且还相互影响。其实只要是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会按手机键的都能用手机讲真相这种方式。你平时面对面怎么讲，在手机上就怎么讲，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做不好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天傍晚，我拿起手机打了一会儿，劝退了一家人。救人是我们久远的誓约，是我们的天职，唯愿师尊笑，我们就多救人吧。我在这方面做的也不好，只是看到这一方式很利于在正法最后更多的救人。写此文只想抛砖引玉，愿同修们对此有一些启发和有实践性的探讨，使手机拨打讲真相的项目真正能发挥它的救人效果。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陌生人来电》。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多前，当时我正在打官司，一天上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问我：“你是谁谁吗？”我说：“是的，你哪位？”他说：“我在某某小区看到你们发的邀请函和公开信，你那样攻击共产党，共产党还不得治你啊。”我说：“我没有攻击谁，说的都是事实，共产党也治不了我，我修法轮功归法轮功管，他治的都是他体制内的人和相信他的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哦，你归法轮功管。”接着又说：“我承认迫害法轮功不对，你们单位也不应该因为你练法轮功就开除你，但是你们不应该反对共产党，党是个好党，迫害法轮功是个别人。你看他法律里面没有迫害法轮功的条款吧？胡锦涛和温家宝没迫害过吧？习近平和李克强更没迫害过吧？对法轮功的迫害，他知道的如此清楚，我想他应该不是在某某小区偶然看到邀请函和公开信的普通市民，他可能是公检法人员或者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直接看到了我的起诉状和上诉状。我回应说：“你能知道法轮功不应该被迫害，我不应该被开除，说明你是一个有正义能明辨是非的善良人。至于你说谁好谁不好，那是你的权利，我不想评价。我知道你说的个别人是指江泽民，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泽民一手发动起来的，但是江泽民都是快死的人了，国家领导人也已经换了两届了，直到今天法轮功还在受迫害，你不能不承认吧？”他沉默。我接着说：“靠江泽民个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江泽民是在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在共产党内部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的迫害系统 610 至今还在运作。其实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也都是真的。我知道你是个善良人，你多看看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就会明白的。”又是久久的沉默。我想他可能在回想他看到真相资料上那些所谓的攻击到底是真是假，最后说了句：“ 先不给你说了，等你开庭那天，只要我有时间，一定去支持你。我说，谢谢你。缘由是这样的，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但为领导受中共谎言的欺骗和恐吓，为了保护自己，非法开除我的公职，我把单位起诉到区法院，又上诉到中级法院。在中级法院开庭前，我把我因做好人而遭受迫害的过程，还有江泽民和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迫害中的残酷手段都写下来了，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市民发放，同时邀请市民到现场参加旁听，邀请函和公开信的最后有我的姓名和电话。后来本地大法弟子又把邀请函、公开信和三退手册一起发放的，居住的小区几乎每家门上都有一份，每个楼道口都贴有一张邀请函，城市里的大超市旁边和很多街道都贴有邀请函。开庭后很长时间都还在，被告以为都是我自己做的，其实我们本地同修几乎全参与了，在这里谢谢同修。开庭前，我把真相特刊和活摘大法弟子证据专辑两本真相资料及翻墙软件提交法院。很多人特别是被告都认为我把事情闹大了，这次一定会被拘留或抓捕，被告也在做准备，随时准备拘留我或反诉我，还告诉我丈夫，这次开完庭我肯定是回不来了，丈夫也信以为真。可是到了开庭那天，按常规审判程序外，审判长提高声音问我，原告，你提交的那些资料，指真相资料，与本案无关，对不对？我回答，对。审判长当庭宣布，与本案无关，不予追究。而且刚一开完庭，审判长就微笑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们都看了，我们全都看了。看来审判长已经了解了真相，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我想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告诉我，提交的那些资料没有白交，他们都看了，全都看了，已经了解真相了。后来这位审判长智慧地做了三退。虽然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和法庭调查阶段多次提醒审判长，意思是我到处发贴法轮功资料，还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号码发布到网上，但是法院始终都没有理会他们，他们非常尴尬，自取其辱。在起诉和上诉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的环节有多次。开庭那天场面也确实很大，去了很多人，各机610人员，庭内庭外到处都是便衣。后来听说安全局的人都去了，还有人说擦皮鞋卖西瓜的都是便衣。旁听席最好的位置上坐着一排警察，据说都拿着手铐。后来审判长还告诉我，开庭那天来了很多人，还特意为这个案子成立了一个什么小组，领导都参加了，专门解决大案要案的。我开玩笑说，原来共产党这么害怕法轮功啊，一个大法弟子就把他们吓成这样了，需要这么多的人和部门来助威，看来共产党真的是难以生存下去了。审判长笑而不答。我想说的是，讲真相和发放真相资料是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是遭受迫害的原因和理由，关键是我们不要受常人表面的假象和旧势力的迷惑。那个人说我攻击共产党，共产党就一定会狠治我，我马上就从这个理中跳出来了，共产邪党根本就不配迫害我，他也迫害不了我，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归师父和法轮功管的。还有开庭那天那么大的场面，一般常人真的很害怕，他们都认为还不知道会把我怎么样呢，这是旧势力想达到的目的，我把它解读为是他们在害怕，才需要那么多的人和部门去助威，根本和迫害扯不上边。实际情况也确实是旧势力和邪党在害怕。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除了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千万不要钻在旧势力的圈套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们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多了解真相，特别是想让他们知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 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所以就想办法把那两本资料交到法院。我只是这样去想了，我有这种愿望，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师父在救人。既然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救人，不管是旧势力还是什么佛道神，谁敢迫害，谁敢阻挡。虽然我们那样揭露共产党，而且是公开的，大面积的，他们也只是笑笑而已，这是被告完全想不到的。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只要我敢在法庭上提法轮功，就一定会把我抓起来。一路走下来，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也重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特别是诉江后，我把控告状送给他们每人一份，并且告诉他们，国家现在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如果再有人说法轮功参与政治，练功违法，或者要求写什么保证书等类似语言或行为，以后就不起诉单位了，直接起诉个人，从起诉江泽民开始。现在他们也都接受真相资料和翻墙软件了，有的说学习学习，有的说了解了解，有的说以后不说对你们不利的话了，还有的说以前不相信，现在真的相信了。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最终目的，正视大法，让众生了解真相，救度他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法生的文章，向内找，修自己，走正路。2015年4月，我妻子出外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报告给警察，因而被绑架关入看守所。在此之前，我对法认识很粗浅，什么向内找啊，什么走正路，都不太明确。比如我妻子曾经被劫持进洗脑班，从洗脑班出来前被投入拘留所，逼他交出电脑才让回家。我法理不清，对反迫害认识不清，什么是正念也不清，因此把电脑给国宝送去了，顺从了邪恶的安排。结果我被关进拘留所，才把我妻子换回来。这次我妻子被绑架，我心里只是有气，对如何反迫害还是没明确。国宝来抄家，我没有坚决抵制，眼睁睁看着国宝收家，拿走了大法资源，而无可奈何。我妻子被绑架后，同修们都向内找，互相切磋，我才明白反迫害修炼的意义。不反迫害就是顺应旧势力的安排，路就会走偏，走的就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上明慧网声明，自己以前所说所写所做不符合法的语言行为全部作废，向师父忏悔，今后一定按大法的要求去做，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然后我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学法，师父的法理开始给我展现，我决定开始用正念营救我妻子。当然首先得把她当成同修，而不是当成亲人对待。怎么营救？向公检法要人。怎么要啊？找同修切磋，寻求如何做，找到过去有过营救经验的同修一起交流，同修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多学法，向内找，讲清真相，做到位了，一切迎刃而解。我每天坚持集体学法，只要有空我就学法，慢慢的我心里对法有了深入的理解。向内找就是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找自己哪儿不符合法了，哪里出现和法理拧劲儿了，找到后用法理归正。在自己的行为上，以前怕心太重，怎么去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明白了大法的法理，一切困难都会被克服。我和同修去找国宝要人，他们不见我，并通知我案子已经送到了检察院。我和同修到检察院批补科，说案子已经返回国宝，进入侦查阶段。一次次的找，一次次的打电话，一次次的讲真相，一次次的碰壁， 我都不灰心，逐渐的怕心去掉了很多。师父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我抓紧时间学习，明白了向内找，修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救众生。我安排好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次序，努力把自己融入法中。可是因为我营救的基点还没站正，所以营救同修的事还是茫无头绪，没有效果。5月18日以后，知道大法弟子在溯江，虽然知道师父在新讲法中提到了控告江泽民，但我还没悟到是正法已经进入了新的进程，延迟了几天，营救还没效果。有的同修建议，通过溯江既可以向攻坚法讲真相救人，又可以达到营救同修的目的，我觉得符合法的要求，把营救同修的事纳入溯江大潮中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所以说做就做，着手写诉状，在同修帮助下，诉状写出来了。那是5月25日，我什么都没想，立即用快递邮走了。5月26日，快递公司送来妥头回单，我把诉状当成讲真相材料送往国保、派出所、检察院、法院、拘留所，并告诉他们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大法弟子告上法庭了。李宗生、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都遭报应了，奉劝公检法人员认清形势，别再给江泽民卖命当陪葬了，并希望他们放了我妻子。我把溯江状送给派出所的所长，派出所的所长吓得抖着手，连连说我不要，我不要。我把诉状送到检察院和法院，他们都不要，并说江泽民是国家领导人，不许告，还拿出一纸文件让我们看。但是我还是把诉江状给他们留到桌子上，希望他们看看，把得救的希望留给他们。我把诉江状送到国保大队，我去了4-5趟找不到人，后来我再去，他们说你又来了，把我扣留，并到我家抄家，没抄到什么，我心里没有怕，问他们我犯啥罪了，你们扣留我，我给你们送诉江状让你们看，是救你们，是为你们好，你们扣我干什么。他们啥也没说，非法拘留我15天。15天里，我给警察讲真相，给被拘留的人讲真相，他们有的做了三退，不少人明白了真相。从拘留所出来，我的怕心已经很少了。为了让公检法和政府人员认清当前形势，启发他们的良知善念，我和同修们为我妻子请了北京律师，不只是为我妻子做无罪辩护，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封闭自己的法律界人士和公检法人士从法律上听清法轮功为什么无罪的声音，对他们得救有好处。我的心不再局限在营救我妻子上，放下自我，能从为别人着想看问题了。法院看我和同修给妻子请了北京律师，就一再拖延开庭时间，第一次7月14日拖到7月22日，又拖到7月28日才开庭。期间我和同修们一道广泛向各界讲真相，发资料、贴粘贴、邮信、打电话，面对面做三退，形成一个正的攻坚场。我们不再把救同修放在第一位，而是大面积让众生明白真相为主线，站正了基点，做起来就比较顺畅。开庭那天，同修们到法庭周围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的干扰。在法庭上，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揭穿了10多年来江泽民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错用法律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大法弟子，是执法犯法，从法律层面揭示了大法弟子无罪，江泽民应该被控告，并告诉法官滥用职权错办大法弟子要负历史责任，让多年来歪曲法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法庭有了为大法和大法弟子做正义辩护的声音。法庭内外的人都非常震撼，改变了过去对法轮功一言堂打压的局面。法庭宣布休庭，改日公布审判结果。法庭玩起了拖延手法，迟迟不宣布审判结果，我心不动，依然给他们讲真相，以救度众生，让众生明白真相为基点。我给主审法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用手抄写，亲手送给他，希望他能 明真相怀大义，心向光明，别背上历史的包袱。但是他和法院受江泽民毒害太深，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拖到8月28日，冤判我妻子6年徒刑，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我真为他们遗憾，但愿这种遗憾不要成为永久的遗憾。我不灰心，为了救度世人，为了救那些还没明白真相的生命，我要从新做起，不怨不恨，面带微笑，心态坦然地对待出现的这一切，走正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认识粗浅，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霞的文章，一心一意背法的体会。我从修炼至背法之前有10余年，一直都是在学法。开始学法的时候，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也不懂，也比较新鲜，所以学法时比较认真，也能入心，也能理解一点点，从心性上提高也很快。但由于长时间的学法，天天读法，读得通顺了，读得也快了，造成学法不入心了。读完以后想想，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像顺口溜一样，嘴里读出来，根本不入脑，不入心。到最后什么也没得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阶段，我的心性也守不住了，遇到的磨难也过不去了。有一天，亲家来看孩子，儿子陪着亲家去动物园了。我知道后，妒忌的不行，一点也没忍住，马上就打电话指责儿子，埋怨儿子没有陪过我，我哪里也没去，把饭做好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儿子说，我陪他们玩玩不应该吗？你还是个学大法的呢，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儿子这么一说，我马上就认识到了，这不就是妒忌心吗？妒忌儿子陪亲家，这颗心不是我，得马上除掉它。说是除掉它，但我心里有时还是放不下，时不时的对老伴儿说儿子不对。我这不是还没有除掉它吗？还在想它。这时我就学师父在《转法轮》第7讲《妒忌心》中的讲法。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确实没有感觉出来，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这都是我学法不入心造成的。于是我开始背法，平时看明慧周刊上多次刊登过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同修能背法，我也能做到，只要是努力去背，我也能背下来。我就开始背法了，论语很快就背过了，背第1讲的第1自然段用了1个多小时，记住上一句忘了下一句，反复几10遍才背过。这时候我的畏难情绪出来了，这才背了1个自然段，什么时候背完啊？真难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再难我也要背下去，我就一句一句的背，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学法的时间延长了，杂念就少了，法句句入心入脑，大法的法理层层展现。背会一个自然段，紧接着往下背，第二天不重复第一天的，继续背新的，慢慢的背法也快了。如果有执着心，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实，背法不入心就背不下来，因为心不在法上。背法时一定要一心一意，一点杂念都不能有，背法才能记得住，才能背下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
背完转法轮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觉整个身体非常轻松通透，用语言难以表达那种激动的心情。背法的过程中，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黑色物质，从此以后我学法就是背法，逐渐地缩短背法的时间，半年背过一遍，五个月背过一遍，三个月、两个月背过一遍，越背越想背，越背越感觉身体轻松，越背越感到佛法是无穷无尽。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大法弟子都应该背法，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事。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这些年来，这位84岁的老同修每天3:50与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然后发正念，然后就赶到早市去讲真相劝三退，中午回家吃饭发正念学法，下午再出来讲真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老同修说起来很平淡，就好像在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样，而对我的触动却非常大。84岁的年纪，一个人生活如此的简单，在他的生命中只有学法救人，如此简单却又如此纯正。老同修告诉我，他每天都能劝退十多个人，这些年算下来也有几万人了。老同修说，给人讲真相劝三退后，多数人都能退，但也有不退的，也有威胁的，也有说很不好的话的，还有举报的。他跟我讲，有一次给两个很年轻的打工者讲真相，就看见那个男孩总是打电话，老同修耳朵不好，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后来来了好几辆警车，下来几个警察，有一个人对他说，大娘，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呢？老同修不害怕，义正言辞地对他们说，我胡说什么了？那个警察就转过来问那个举报的人，可是那个举报的人却镇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警察又说了几句话就都走了。老同修说，这样的事他遇到过好几次，我都不怕他们。老同修就堂堂正正地讲，最后那些警察都是没说什么话就都走了。老同修还讲到，1999年之前，这个公园里有1000多人练功，我听了之后也是很震惊，这么多人练功啊？他说，是啊，祸害以后就都在家学法练功了，也不出来讲真相。说到这里，老同修有一点哀伤，真的，如果1000多人都出来讲真相，即使有人举报，邪恶也不敢这样抓人，我们真的应该走出来抓紧时间多救人。选自文章偶遇。他是迫害我的人，我认为不怨恨他们就可以了，还要救他，还要尽量符合他，别让他反感，很难。和他们讲真相与普通常人不一样，他们戒备心很强，开门见山的讲他们根本不听，还反感。我只好穿插讲一点，用行动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大善大仁。虽然他们是迫害我的人，但我对他们没有敌意，宽容友善，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每次打电话都告诉我以后有事再给他打电话。通过和省厅610的接触，我深深体悟到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也是在救人呀。你不用过于表白自己如何好，你的言行证明了一切。面对迫害我的人，要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的一笑了恩仇，很难，但有大法呀。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在法理中不断的升华，真切地体悟到我有师父，我能成为大法弟子有多么的幸运，多么荣耀。常人太可怜了，他在害自己却不知道。以前我总说，师父太慈悲了， 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还救他们干什么？通过这次和审听610的人接触，他虽然参与迫害法轮功10年，却受邪党欺骗，一直不明真相。如果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他们就将永远失去机缘了。选自文章迫害我的610人员也是我救度的对象。关于净师，说一个常人的例子。我在一次听课时，一位硕士学位的讲师对一个学术名词发音不正确，面对我们的疑问，讲师说我的教授是某地人，发音带有本地的方言。出于对教授的尊敬，我们几位跟随教授学习的都这样发音。一个常人都能对自己的教授如此的尊敬，我们怎么能不听传于我们宇宙大法的师尊的话呢？讲出来都让人痛心的落泪。选自文章修去自以为是的心。我要继续找，找到这种欢喜心的背后还有隐藏的很深的一种非常不好的心，那就是为满足做三件事的条件而打电话的心。由于自己居住的地理位置很少看到中国人，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中的讲真相一直困扰着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做三件事啊。现在能打真相电话了，自然就解决了讲真相的问题。这个为完成三件事而做事的心还不是为私的吗？真正的大法弟子完全是为他的，来到人间就一个使命，那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打真相电话也是让世人了解真相，能够被救度为目的的。可我不知不觉中又变成为符合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形式和条件而打电话，还是人在做事，这样的人心我坚决不要。选自文章营救平台项目中的修炼体会。新年前后，我地区出现大量的溯江真相展板，引来一批批人观看，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想到前几天晚上贴展板时，有几块贴在干净的墙面上，这几块保留的时间就长，而贴在别人的广告上，当天就被撕毁了。有一块展板，我贴在小区通往最繁华闹区的过道墙壁上，墙壁干净，没有任何小广告。这块展板完好无损地展示到今天。我们贴展板就是为了救人，我们做任何事都要为众生着想。自己在往广告上贴展板时，也没想到伤害别人了，所以让我摔跟头，从中悟道。由此我想到，现在大陆经济不景气，大企业竞争激烈，小买卖更不好做，较好的途径就是做广告。大公司就做那种电镀柱子的高级大广告牌子，一人多高，小买卖就是贴小广告纸。我们现在贴的展板比较大，一盖一大片，有的同修就看中别人的大广告牌子，又光滑又平整，地理位置又显眼，所以只要是好地方，不管有什么广告一律盖上。常人的广告都是花很多钱做的，就是为了挣钱。我自己也是经营小生意的，做一个广告40-50元，被别人贴了其他广告或者涂抹，心里非常心痛和气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把别人的广告盖住，他哪还有心思看你贴的是啥？有的甚至给你七扯咔嚓的给你撕下来，大骂一通。这时他还会说大法好吗？今天写出来，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我们贴条幅或者塑浆展板，要找干净没广告的地方，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才能救了更多的人。选自文章由塑浆展板贴在公交站牌上想到的。我们修炼人要是一直把自己当作常人，不正念修掉在吃吃喝喝方面的执着和欲望，那个心行标准就是常人了。可常人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经常有什么毛病，还会因此而忌下口呢？我们有些人本来一生要生多少次病的病根，都因为修炼大法而让师父给除掉了，于是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忌口的麻烦，可以尽情的吃了，多幸福。这怎么是修炼人的心性和行为呢？ 可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得实实在在的在不断的去掉各种执着心，严格要求自己在减少各种欲望方面下真功夫。而且我们的修炼是用高能量物质从身体的最微观粒子开始替代，一直到最后才会达到最表面的分子细胞这一层。不实修，只靠想当然是没有心明双修的效果的。所以我自己决定，从这一刻开始，无论如何也得切切实实地修掉口福之欲，真正把自己当一个修炼人对待。选自文章《不执着口腹之欲》。2001年7月，我被当地610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劫持到济南王村男子劳教所迫害。我与一位东营的袁姓同修被关在一起，他60多岁了，在狱警强制洗脑和犹大的折磨下被迫转化了。同年，一次劳教所集中办理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时，必须狱警认为转化彻底的人才行。袁姓同修被通知了监外执行，并为他办好了一切出所手续。谁知第二天，他突然向狱警递交了自己的严正声明，说自己的被迫转化作废，不同意监外执行。这件事在劳教所的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据说还惊动了省劳教局。事后我问这位袁姓同修的想法，他说，师父叫我看到了另外的空间，那个世界全是金色的，美妙的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我看到了无数的大法轮和师父的大法身，师父那金光闪闪的法身大的都看不到边，我站在了师父的大脚趾下都没看到脚趾的上面，我还看到你们一个个都穿着黄袈裟打着坐，身体都是透明的，全是佛的形象，而我的身体却是黑乎乎的，原来师父讲的全是真的呀。此刻才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我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是师父慈悲用这件事及时的点醒了我，我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绝不能就这么回家了，要用自己的行动进行弥补。我已向劳教所讲过了，不要他们的监外执行，我要自己堂堂正正地走出劳教所，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以上是他本人在这个层次所看到的。我今天写出来，意在想促使同修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好师父所要的，做到修炼如初，勇猛精进，尽量减少点遗憾吧。选自文章《师父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这件事的过程也让我体悟到，彻底修掉抱怨心才能体现出善、慈悲。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今天又看到一则故事，有一位大师有一个老爱抱怨的弟子。有天大师请弟子去市集买一袋盐巴，回来后大师又请弟子抓一把盐巴放到一杯水里，请弟子尝一口，问味道如何。弟子皱着眉头说，咸得发苦。大师又带着弟子到湖边，将剩下的一大袋盐巴撒进湖水里，请弟子再喝一口湖水。大师问说，有咸味吗？弟子回复说没有。大师微笑着对弟子说，生命中的痛苦是咸是淡，取决于你盛放的容器。是啊，修炼人在修炼路上不断地去掉人心，也在加大容量。不管人与人之间，同修与同修之间，多看同修的闪光点，多用理解他人的心态看待事物，凡事站在别人立场体谅别人，也就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先他后我，这是慈悲的体现。选自文章《别让怨恨阻碍修炼人的慈悲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